感谢主保守我们又一个礼拜，然后我们能够平安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一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么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0-2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0-22节，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饼杯的面前，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掰开，好叫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赐我们愿意相信顺服的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里面的公义、圣洁和力量，也成为我们那丰盛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颁布律法，他在讲论国度的律法，这是天国的宪法，当然就关乎每一位天国的子民，也就是指着我们这一群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将来也要与主一同做王做宝座，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当然这也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新人的样式。所以在本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看见有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上了山。所以我们看见说主他要带领我们登上高山，也就是说他要带领自己的百姓登上属天的境界，并且带领我们进入那一个灵命、那一个本质的深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一开篇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宣讲了八福。那么主耶稣所宣讲的八福，并不是指属世的短暂的快乐，乃是属天永恒的幸福，并且这个八福呢，是现在就可以得着的，我们在地上就能够一同来享受的。所以叫我们来看见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成为有福的人呢？那么在天国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本质呢？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将来也要成为这样全新的人。人看外貌，但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人是看人的外表和他显在人面前的作为，然而这往往是我们故意要表现给别人看的，然而神却是查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的存心，看我们的那个动机是否纯洁。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一个主题。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第21节。那么第21节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不只是外面的行为， 旧约有摩西的律法，叫我们遵行不可以杀人的诫命，但是主耶稣他并不满足于我们停滞在外表的境界。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那更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生命。主耶稣他是查看我们内心的神，他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度里，神的子民那一个和睦的人际关系。他在乎我们有一颗不动怒的心，与人和好的心，是出于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叫我们懂得如何来追求，如何来超越，来得着那一个生命的成长。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就回到第二十节，是仰望赐生命的主。主耶稣在这里他解释了律法真正的含义，他从我们外表的行为引申到我们内心那一个罪恶的本质，所以他强调了神所关心的不是我们外表的敬虔，更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和存心。我们若想要进入天国，就得让里面那个生命能够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那么这个靠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全心来信靠仰望这一位赐生命的主。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不只是外面的行为。那么我们现在是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讲起，因为第二十节是主耶稣基督开始讲论后面这一大段，一直到本章结束，他讲了五条新的律法的总纲。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回头来读第二十节。那么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就是指着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来晓谕我们的列祖。所以这里的古人当然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生活在旧约那个年代里的那一些人。那么在旧约的年代，神的心意和旨意呢，是借着神的众先知来向世人传讲的，并且神是多次多方来晓谕，来传讲，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第一条，这一个主耶稣特别讲给我们听的新的律法，是说不可杀人。那么这个不可杀人呢，是摩西颁布十诫律法中的第六诫。生命是神赋予的，神自然就尊重，他也珍视所有人的生命。我们没有权利去终止任何人的生命，也不能无故的杀死任何人，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母腹中的胎儿的生命。正是因为神尊重人的生命，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神在颁布十诫以后，马上就在律法中明文规定，故意杀人的要以命偿命，并且神还特地解释了这一条律法的本质，为什么流血害命的神必要追讨。那么在创世纪第九章五到六节， 创世纪第九章五到六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造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神在这里解释了旧约律法中以命偿命的原则，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荣耀和形象来造的。那么就叫我们看见说，生命的主权它是握在神的手中，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神那荣耀的光辉和形象。可见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呢？又是何等的尊严呢？因为我们竟然拥有神的荣耀。不仅如此，神还叫我们看见说，他自己就是我们人类生命最大的守护者。在创世纪第四章，当该隐因嫉妒自己的弟兄亚伯，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祭物，那么他因为嫉妒发怒，就把自己的弟兄给杀害了。于是神就来追讨该隐。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隐首先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明明的撒谎，他又再一次违背了十诫。那么这一次是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那么当该隐他杀人犯罪以后，他又用着撒谎的罪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人是何等的执迷不悟，我们是罪上加罪。不仅如此，他还继续接着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这也是明明的在顶撞神呢。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乃是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乃是要彼此看顾，彼此帮助，彼此造就，这是我们所有信徒的本分呢。虽然该隐他不承认自己的本分，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但是圣经却叫我们看见，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守护者。神他要追讨，他要刑罚该隐杀人的罪孽。杀人的行为是对神的挑战和亵渎，是轻蔑了神，同时也是轻蔑自己的同胞。所以神特别设立了死刑，为的就是表明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对生命和赐生命的神的敬畏。那么过去是有公会为报血仇的来伸冤，如今呢，神是把控制生杀的权柄交给了政府。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至四节，罗马书十三章一至四节是这样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得着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那么可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设立权柄，他乃是顾念到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要懂得珍惜生命，并且他还要管制犯罪，维护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公正，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么主耶稣接着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他指明了凡杀人的都要被审判。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四章还有生命记第十七章，神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宣判说，打死人的必被致死。那么完全向我们表明了圣经以命偿命的一贯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消灭罪恶。如果你对死刑犯从轻发落，那就等于是在鼓励、在纵容其他人犯同样的罪恶。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在希伯来文并不是指着一般的杀人 killing， 它乃是指着谋杀 murder。英文圣经的翻译，它的翻译就更为准确 ，you should not murder。所以不可以杀人，更准确的翻译是说你不可以谋杀。这条诫命它所着重的就是指不可以蓄意，不可以因仇恨杀人，是为着保护生命的尊严。如果说你误杀了人，你没有杀人的动机或企图，是因为意外把人杀死了。举个例子，如果你在砍柴的时候挥舞这个斧头，这个斧头不小心飞出去了，砸死了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神就特别的怜悯，他设立了逃城，在律法上让我们可以逃避仇家的报复。并且我们也注意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神在颁布他的律法典章的时候，死刑的设立竟然不是摆在第一条。那么按照道理来说，死刑应该要摆在第一位才对嘛，因为死刑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那已经是最重最重的刑罚了。可是呢，摆在死刑前面的却是关乎释放奴仆的条例。那么这真的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神是拥有莫大的恩典，表明神在施行审判之时，他还带着极大的怜悯，强调了神所关心的并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不可杀人，更是要我们里面的内心不要犯罪，不可动怒，过圣洁的生活。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更是里面的生命。第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而前面一节主耶稣已经讲完了旧约律法的要求，而这是你们听见并且知道的。那么现在呢？现在只是我告诉你们。 表明了主耶稣是以国度君王的身份来颁布天国的律法。他说话并不像文士法利赛人那样，因为他说话是有权柄的。我们看见只有从神而来直接的启示，才能叫我们真正摸着那一个属灵生命的本质，我们能够抓到那一个生命。所以主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我们知道生气和动怒是有区别的。那么生气和动怒呢，虽然它都是表达情绪波动的一个词语，然而生气却比这动怒来在情绪的强度上呢，来得更加缓和和轻微。生气是指因着我们不合我们自己的心意而产生的不愉快，那么通常是指着我们的不满，我们的因着失望所引起的这一些情绪的波动。但是生气它并不涉及到剧烈的行为或者言语，它也比较快，也容易平息。但是动怒就不一样了，动怒它比生气强烈的多，剧烈的多。动怒是指着因为愤怒而表现出粗暴的声色举动，通常呢是指着我们强烈的愤怒的情绪，它会导致我们有一个激烈的反应，比如说我们会发火，会咆哮等等等等。所以动怒是一种情绪的爆发，而且它往往是不受控制的，你无法克制它。所以难怪圣经会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乃是说我们为着反对罪，为着憎恶罪而产生的那个生气是对的，但是如果是为了发泄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愤怒的情绪而动怒，那就是犯罪了。不可含怒到日落，这里有两层的含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要放任你的怒气。那么在情绪上呢，不可超过生气的那一个强度。在时间上呢，不可超越日落那一个长度。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每一日来清除对人一切的不满，才能使我们自己的心中不积下那一个怨恨。一颗不肯饶恕人的心呢，必定会导致我们对别人的偏见，必然阻隔我们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那一个合一，也会使我们与神有了隔阂。那么按照主的教训，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这里有一个凡字，就表明了没有例外，并且有古卷还特别指出说，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无缘无故，那么意思就是说你毫无理由的啊，那么动怒怨恨向你的弟兄发怒，虽然你没有杀人的行为，但是呢，你仍然会受到神的审判。那么这是因为杀人的动机往往是因着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怒气和怨恨造成的，所以天国的子民不但不可以杀人，就是连我们心里恨人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恨人的终极表现就是杀人。所以主所看重的是我们的那一个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还不是出于爱心的，无故发怒就等于杀害你的弟兄，必定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这是属于本地初级法庭的审判。那么紧接着主耶稣又进一步的来说明，还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拉家是亚兰语，翻译出来呢就是无用无知的意思。那么起初我们只是动怒而已，因为心里存着怒气，如今就轻看了弟兄，从口里骂出来，显然呢已经是在言语上进行人身攻击。什么时候我们心中动怒骂自己的弟兄为无用的秽物，那么就难免公会的审断。公会是在犹太教中最高的治理机构，是属于中央政府最高级的法庭。那么更进一步的，主耶稣继续说明说，还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魔力也是亚兰文，意思是愚蠢悖逆。那么他轻蔑的那个程度啊，是比拉加来的更加强烈，相当于我们中文里面说的什么白痴，就等于说你在咒诅你的弟兄，那么你就难免地狱的火。那么在原文这个地狱的火，它是说火的地狱，这一个字是出于希伯来文的希顿之谷，它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城外的垃圾场，本来是用来焚烧死囚犯的尸体的地方，那么也是异教徒来向摩洛献那个自己儿女那个敬拜献祭的地方，他们焚烧自己的儿女向摩洛来献祭，所以那个地方的火是常年不息的，那么就用这个来预表地狱的火也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火的地狱乃是神的法庭，那是在宇宙中最高最高级别的永远的法庭。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三个警告，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警告，并且这个警告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乃是递进，乃是升级的那一个关系。它是警告了，再严重的警告，并且每一次警告的级别是一次比一次的来得更高。那么从一开始的无故动怒，到言语的攻击，轻看弟兄，辱骂弟兄无用，拉加 lock，再到最后竟而藐视咒诅弟兄是白痴魔力又富了，这是严重干犯了爱人如己的律法总纲，当然也是严重的得罪了我们这一位爱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罪的本质不仅仅只是我们在外面的行为上杀人而已，就连发怒辱骂仇恨弟兄都要被神定罪。圣经说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们人的心怎样来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里面那一个内在的生命。事实上，我们人呢，也时常会有意无意的来犯错。那么人的过错呢，也总有一天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交账。如果我们想要安然见主，我们现在就要从心开始，就是说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单单的仰望神，把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并不是要我们死守这些律法的规条，而是要诚心顺服神的话语。那么不是动怒咒骂我们的弟兄，反而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才能在主里合一，毫无虚假。那么借着神的这一个恩典，我们就可以过真正圣洁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说，神他是鉴察我们人心肺腑的，他给了我们这一个原则，他是那一位读心的主，他查看我们的内心的动机和存心。当然这是旁人无法看透的，甚至就是连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是如何。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有记载了一个撒玛利亚村庄拒绝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当时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两位大使徒，一位是雅各，还有约翰，他们因为看着撒玛利亚人拒绝主，排斥主，所以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明确地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他来是叫我们人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看见说，神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的意念。因此根本就不在乎我是因为说我们内心有多么的好，更不是因为说我们的内心比别人好，所以神才来拣选我们。就连两位大使徒的内心都被主责备，那更何况是我们呢？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对方不仅不接受，反而还要讥笑，还要辱骂你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求主说，哦，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哦，让他下地狱吧？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主耶稣基督他为何要忍受屈辱，忍受羞辱，他竟然不肯救自己，他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是谁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呢？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孽，才把主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是如此的罪恶败坏，神竟然还深爱着我们。当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渴慕渴望得着那一个地位，那一个权柄和荣誉呢？ 我们有没有顾念到那个被服侍的弟兄姊妹呢？还是说我们只是顾念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在心里在诅咒，在怨恨我们的弟兄呢？我们把同工变成了同工，攻击的攻。我们是不是还常常的看重我们所侍奉的工作，我们所侍奉的热心，或者说我们所侍奉的果效呢？但是神所看重的却是我们那一颗信靠顺服的心，好让神的恩典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自然的流露出来。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仰望生命的主。我们回过头来读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就是指我们新约信徒的义。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文士是指着犹太人，他们当中对旧约圣经，做旧约圣经这些律法的教法师，他们是律法的专家。他们大多数人是法利赛人。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在犹太教里面啊，他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宗派之一。他们非常强调，也非常严谨地遵守摩西的律法，追求分别为圣。正如法利赛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指着律法的义，也就是说履行律法规条所行的义。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非义是非常的明确，你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才能进天国。否则呢，你还是在天国的外面。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我们也只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在外面严格遵守了律法所有的规条，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装满了假冒为善和不法的事情，我们的外表虽然敬虔，行为端庄，内心却充满了骄傲与批评，那么对不起，你还是在天国的外面。然后主耶稣紧接着给我们举了六个例子，他来说明进入天国的义要比律法的义来得更高，这也是进天国的门槛，是主耶稣他亲自所设立的标准。所以每一次主耶稣都是说我告诉你们，他一年用了七次，这是主的声音，他就是生怕我们不知道哎，所以他每一次都是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对着历世历代的圣徒，直到如今他仍然继续对着愿意静心倾听的耳朵说话。主耶稣他特别强调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主并没有指出这是摩西说的，因为摩西是直接从神领受了律法，这是神的诫命，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一群小子们， 却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律法当作人的遗传，来强调人的传统和遗文胜过了神的诫命。本来传统和遗传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当我们死守这一些诫命和规条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里面那一个敬虔的实意的时候，失去了那一个圣洁的生命的时候，反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绊脚石。所以主特意反复地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为的就是要说明他才是那一位国度的君王，他拥有对旧约律法的最终解释权。主耶稣将律法的经义向我们阐明了，不是死守外面的字句规条，乃是我们内心那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注重外表的敬虔，乃是里面真实的敬拜。当然今天我们只是把第一个例子的头两节圣经读了一下，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用这两节短短的经文，就是21到22节，就向我们阐明了律法真正的要求，以及律法它那一个本质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律法只是一个影儿，那一个本质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一个圣洁的生命。他非常生动而且形象地把我们从外表的行为引申到我们内心那一个犯罪的那一个生命，叫我们看见书，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是难以达到那一个要求。本来旧约律法的要求我们就难以达到的，如今我们的主他颁布了天国的律法，那更是遥不可及了。本来我们心里可能还会说，哦，我并没有杀人呀，可是你发现我们自己虽然有爱心，可是我们心里仍然存着憎恨。虽然我们对神有忠心，可是我们对着我们却带着自己里面的那一个私心。虽然我们情愿受苦，但是我们仍然会发怨言。其实不可杀人的诫命，它的重点，它着重于那一个经义，并不只是外表的字句，它不是只注重外在的行为，更是我们里面那一个生命。所以主耶稣他不仅仅是禁止我们杀人的行为，他而且还禁止我们不能去嫉妒、怨恨、咒诅我们的弟兄，因为这一些都是会生发杀人的动机。这一些意念叫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心思意念上，不仅是在行为上，是在言语上，更是在心思意念上，都不能杀人。主啊，这实在是太难了，搞不好现在你都被我用意念杀死好几回了，叫我如何做到呢？不说别的，就拿管教我们自家的孩子，哦，这孩子你知道他天生厉害呀，他总能够一针见血触着你的那个痛点，你知道吗？让你心中的那根怒火是暴跳如雷呀，就像炸了锅一样，压都压不下去。当我们带着怒气，凭着己意来责骂自己的孩子，就是你的弟兄的时候，哦，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还指望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呢？ 那么又怎么可能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管教孩子呢？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在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卖孩子蠢又富了，其实是我们自己最蠢的时候来管教孩子。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是这样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一句要常以为亏欠，就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欠了爱心的债。不是因为惧怕律法、彼此相爱的诫命，我们才消极的、被动的去彼此相爱，乃是因着主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叫我们常以为亏欠，而积极的、主动的去彼此相爱，并且因为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这一个爱的债，我们是永远无法偿还的。爱是不加害于人，而且还愿意牺牲自己，叫别人得益处。所以圣经说，全律法都包在了这一句“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了。若我们真能够爱人如己，当然我们就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因为神所赐的律法，其本意就是爱的律法，叫我们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神的律法并不是要来定罪我们，并不是要来刑罚我们，他乃是为了显明我们人内心的本相，引人归主。这就是爱，这爱就是基督。他表明了全部的律法都是在爱的里面，并且这律法也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实现和完成的。我们不要以为恨弟兄、骂弟兄啊，甚至是说只是你骂骂自家的弟兄啊，是一件小事情哈，不要这样以为。因为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存在他里面。怀恨在心，虽然外面没有杀人，但是我们心中那一个怀恨的刀已经与杀人的那个动机是一样的，这在神看来就是杀人了。所以凡是心里恨人的，对人存有烈怒的，就是违背了不可杀人的原则这一个诫命。所以当有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心中是否对他也有怨恨呢？你是不是巴不得他能够早一点去死呢？又或者说，主啊，别忘了把炭火加在他的头上。如果我们行事为人还是像外邦人一样，那么我们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所以要求主赐我们与人和睦的心，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 特别是怜悯，因着我们自己那一个所生发的怒气，那一个仇恨，要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所以我们要仰望，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年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却不可将神的恩典在基督里的自由当作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仍然需要来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今天神将全备使人得自由的天国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若遵他而行，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既然是基督成全了律法，我们只要活在基督里，我们就遵守了律法的精义，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那么这是因为呢，第一个，律法的精义乃是预表了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么第二点呢，是主耶稣基督他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主耶稣他不仅完成，他成全了律法的义，他而且还叫我们因信称义。换一句话说，他成全了所有的义以后，还让我们也得着了这一个义。所以我们感谢主，将他那真正赐人和睦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可以从神而领受那一颗新心，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就叫我们看见说，赐生命的主才是那一个律法的源头，它是那律法的本质和原则。所以主耶稣来为的就是要来更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他说，莫想我来是毁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毁掉，乃是要成全。可见神的恩典并没有毁掉神的律法。我们知道旧约包括了律法和先知两个部分，无论是律法还是先知，都是指着神的话语说的。主耶稣来，他不是要毁掉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他不是来推翻旧约。那么这一个成全呢，这个成全也不是说主耶稣来他是要补足律法的缺欠，因为律法并没有问题。那么有问题呢，是我们人自己。主耶稣来是要更新犹太人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死守律法的字句，却丢弃了律法所包含的真正含义。那么律法它真正的含义，它不是用律法的规条来辖制人，反而是要用律法来彰显神的保守和恩典。主耶稣来为的是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这一个成全它也有两层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实现，来完成旧约律法的要求，并且他也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呢，它也只不过是字句和影儿。 若没有主耶稣基督，律法和先知在实际上呢，他就不能完全。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完全了律法和先知的总和。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生命的实质，他完全了律法所有的仪文和规条，并且成全了完全了神的恩典和救赎计划，这是神的救恩。可见不是我们要凭着律法来做什么，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心不要再刚硬，要顺服神。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神为我们已经都做好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唯有单单仰望那在十字架上赐人生命的主，才能叫我们脱离外表的和内心的那一个罪恶，从而得着他那一个属天的圣洁的新生命。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为，我们以为说圣经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些道德教训啊，教导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表面上看起来也真的是如此哦，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的诫命。甚至我们以为主耶稣来，要是要他来了，要把这些标准提得更高，不仅不可以杀人，也不可以恨人，甚至你在心里骂人都不可以。我们错误的以为我们要针对某一个目标不断的进行努力，才能赢得争取到神对我们的爱。其实神不要我们做什么呢？或者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做什么？神并不要我们去做什么，或者说你不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反而是神他亲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条路他是引我们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只要跟随就行。如果神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赐给他对我们的爱，那么面对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救恩岂不成为没有把握的事情吗？当人的努力成为圣洁与否的标准的时候，那么在神面前称义岂不成为我们自己的功劳了？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当我们看见神的要求有多么多么的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若不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还在天国的外面。因为我们自己所有的善行都不能为我们赚取在神面前的称义，否则恩典就变成了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产生的结果，那么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其实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信而顺服的心，这就是律法主义与真心顺服那一个生命的区别。如果我们里面有那一个属灵心的生命，那么我们在外面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些好行为。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自然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嫉妒、仇恨、咒诅，就是主耶稣在22节里面所说的那些东西。 天国里的子民通通没有这些东西。当我们信主以后，当然就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义。那么这一个义就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不是靠着行律法的义，即使你行了全律法的义，你也只不过还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仍然在天国的门外。今天乃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义进入天国，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你就是他所宝贝的儿女，既然你是神的儿女，你自然就在天国的里面。感谢主，我们做一点总结。天国是一个全新的国度，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带领我们进入这一个全新的国度。主将赐人生命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可以随从这一个圣灵，不是随从肉体来成全律法的义。那么主的心思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外表的境前，乃是叫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人能够成为圣洁，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像天父一样完全，那样丰盛的生命。当然这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靠那加我们力量的主就完全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盼望我们能够诚心相信，信而顺服，接受这一个丰盛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一同进入神的天国。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你竟然拣选我们这般天生软弱败坏的人，并且赐给我们你自己那永远合一的生命，叫我们蒙了你莫大的恩典，好让我们的心成为圣洁，成就天国的义，进入天国，叫我们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